因为教会太大了，没有机会啊，很多时间我们啊有比较多的 interaction 哈。但是今天啊也是很高兴借着这机会，我能够代表啊台语施工的弟兄姐妹们来跟大家请安啊，谢谢你们今天啊再次邀请我来这边正道哈。如果我来，你们大概知道就是第五个礼拜。这是我跟大概跟詹牧师讲好，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第五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来华语这边来分享，来跟大家认识。然后我也请詹牧师能够到第五个礼拜到我们台语部那边给我们分享正道哈。我想我猜了哈，但我想我猜的是对的。大部分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今天来的人都是移民嘛，对不对？大部分基本上很少在这边出生的，对不对？我们都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有可能是从台湾，有可能从中国大陆，有可能是从香港，我还不晓得还有从什么地方搬过来，加拿大啊，西兰，哦，东南亚，哦，东南亚，对，东南亚哈，我们都是移民，对不对？那我们你仔细回想看看，我不知道你已经来多久哈，你可能来越久的话，你就要用力想哈。你当初是什么样想要让你搬来美国？有的可能是说不得已，我爸爸妈妈把我带过来的，所以我不得已跟着他来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我们搬来美国，其实都有一些原因。有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不满意当时的一些虽然不错，但是我们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对我们当初住的地方，可能是生活环境啊。可能是我们的政治环境啊，我来美国之后，我第一次碰到一个我哥哥的表兄弟哈，他来美国大概四五十年，从来没有回过台湾，因为当时台湾发生了一个叫228事件，所以他当初逃离台湾之后不敢回来了。他是因为当初是为了逃离这个台湾的当时的政治，他逃来美国。所以有的人是因为是对政治，或是对你的经济环境或是对就是说你的学习环境。或是对你的生活环境，可能这边空气品质比较不好，或这边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可能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儿女的教育环境比较好，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多的就业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些比较可以发展我的思想，我的想法的地方，我们都有一点是因为有个向往我们才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哈。那我会来到美国，其实很简单，是因为我要追一个女孩子，所以才跑到美国。所以我要向往那个女孩子。结果我跑来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念研究所，结果她就研究所她跑来美国念书。那她跑来念书，我就说那我就追着你过来吧。结果我来美国之后，她就回台湾工作，结果我就留在美国了哈。我们都是因为有一个向往，一个原因，一个人或事或物，我们离开了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某些方面来讲呢，我们也是一个好像一个移民，对不对？我们是本来是一个属世的国度，我们现在变成怎么样？天国的子民，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移民的过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让你促使你做这个决定？你决定要在属灵上换个国度？好，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思考。回味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会用这个我们所谓的诗篇里面的上行之歌，它其实这边是其实讲到就是，有点类似当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想要去圣殿去朝圣，在那边敬拜，所以他们决定开始一个路程，他们决定开始怎么样走向这个旅程，所以我们会用诗篇120篇，这是其中的上行之歌的其中一篇，那我会用这个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甚至是历久弥新。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你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写在这么古老这么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地方，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今日依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对我们有帮助，还是跟我们有息息相关。求主今天真的是开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说的是听的，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所来催逼，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路途当中快跑前进，跟随主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OK，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上行之歌。我们如果知道的话，诗篇、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念诗篇，因为诗篇本身、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一样，其实诗篇本身在当初很多是就是拿来唱歌的、是用唱的。那尤其是在这个诗篇，我们提到这个120篇到、134篇，总共这15篇当中呢，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叫做上行之歌，叫做上行之歌。那、这个上行之歌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当初这些他们收集起来这15首诗，你可以说诗歌、好，就叫 Songs of Ascent， 就是说你慢慢往上爬。那有的人把这个歌也可以叫做是一个、朝圣之歌，因为这是当初犹太人他们、每年他们有三大节期，在、在春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逾越节、然后在他们叫暑假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讲的五旬节、或是他们叫初熟节，或是在我们的、秋天的时候是他们叫做祝棚节，这是他们三大节日、丰收的季节。他们在从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或生命记有规定，就是说你们这三个节日呢，你们要怎么样去耶路撒冷，去那边怎么样敬拜神。想想看当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教会，没有会堂，他们、只有到一个远远的圣殿，他们唯一能够敬拜的地方，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开个车15分钟就到了，他们是唯一一个地方是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来、敬拜。那耶路撒冷呢是处在比较高的地方、大概是2500尺，所以从各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是往上爬，所以这叫上行之歌。那也是说他们去朝圣，所以当他边朝圣的时候呢，这个旅途不像我们现在开个车30分钟、就来了，一条歌可能听完一首歌就快到了，他们这时候是怎么样？是要走个好几天才能到这耶路撒冷。你要想想看，这旅途不简单。当初你是靠两条腿在走，当初也没有交通，也没这么安全，路上常常有些盗匪，甚至说你要吃饭、也没有餐厅，也没有 hotel 可以让你住。你就是这几天当中，你就是在这个路上这样走。所以通常他们会一群人一起走，为了安全起见。那他们在一起走的时候呢，大家互相勉励，就是唱这些诗歌，他们就唱这些上行之歌，互相打气，互相在这边怎么样，如果有点无聊，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吧、就是这样子边走边唱，一起走上这个、朝圣的路途。你要想想看，这些诗歌耶稣也唱过，这些门徒也唱过。你们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父母带他去上圣殿，有没有？而且他还记得吗？他还不见了。他父母回去的时候，以为他跟同行的人在一起，所以你知道他们是同行的人，一群人在一起，走了一天才发觉他不见了，才会回去圣殿找他。所以你想想，这些歌就当初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去朝圣的时候，甚至耶稣们，他们去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他们都在唱这些诗歌。这些诗歌不只是让我们打发旅途的无聊，不只是让我们好像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彼此打气，它更重要一个目的是在好像准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在往上行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好像也在准备我们的灵，预备我们的心，准备要去圣殿去怎么样朝见神，去敬拜神。有点像我们刚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唱一些诗歌，准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同样的，他们就在这个诗当中，他们就是唱这些诗歌，一步一步的往上行，到了耶路撒冷。那这15首，怎么有15首的诗歌？那其实它的作者是不同的作者，里面有大卫王，有所罗门王，但是大部分的作者我们不晓得是谁，所以他写的时间也很不确定，有的是在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国家之后，有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亡国之后。如果你去读的话，像诗篇126篇就讲到说怎么样，我们从外邦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满口嬉笑，好像做了梦一样，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我们的故土。所以他这个很多时间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收集起来，为什么把这些收集起来？因为他们同样讲到了一个心情，就怎么样，他们渴慕 他们很向往去这个怎么样，去他们的故土，去他们这个耶路撒冷来这边敬拜神。所以把这个十五个诗篇收集在一起，他们每天上去要去朝圣的时候，他们啊就来唱这些诗歌。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诗歌中间看到怎么样，他们这些朝圣者他们的心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当然不会讲十五篇，因为念完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这就讲第一篇一百二十篇。所以我大概就是来念一下，我们很短，这些这十五篇其实都蛮短的，最长的只有一篇超过十节，其他的大概都只有三节四节五节这些到七节很正常，很短，就是让你可以怎么样朗朗上口这样唱出来。二十篇这样子好了，我们一起来念，既然这么短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你如果读完这个诗篇，你不会感觉上到这个诗篇，好像第一感觉不会像是好像是要去朝圣的感觉，因为它完全没有像其他这十五首诗篇里面提到耶路撒冷，或是提到圣殿，提到锡安山，甚至没有讲到说他们是要去加入一个旅途，都没有。但是你这边读到反而是好像听到他这个诗人这个作者在这边好像有点埋怨，甚至他在这边觉得怎么样，很急难当中，他第一句话就说急难当中，他在这样一个祷告，好，完全都没有跟这个朝圣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其实他这个诗篇他放在第一首是有他的意义的，他这边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寄居在外邦当中，当他在一群这些跟他们完全生活习惯信仰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怎么样，甚至这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圣经上的道德标准蛮高的，所以跟周围这些信奉异教的这些人，他们的道德行为是差很多的，所以在这个他们处在一个非常觉得道德低落的一个环境，然后属灵的状况又是非常的怎么样，很多的这样子挣扎当中，他反映出他一个怎么样向往，可以说是反映他一个怎么样，他实在是很厌烦他现在所住的这个对这样一个环境啊，充满了这样偶像，充满了怎么样不道德的事情，充满了这些事情，他思念这个家乡，他思念故土，他想要和平，但他得不到。这是他第一首歌的这个意义，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处在一个好像一个非常格格不入，一个好像充满了敌意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觉得这环境心中有那不满足感，你开始思念要回去敬拜，要去圣殿去敬拜神。这是他第一首歌，所以他讲出一个朝圣者他们为什么要开始走上这条朝圣者的朝圣的路途的一个好像一个怎么样心声，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到圣殿去，冒着危险冒着不方便去圣殿开始，因为他们有个向往，他们有个不满足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融入，他们向往到那怎么样远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敬拜，他们向往一个他们目前环境没有办法提供他们的。这个第一节就讲到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了我，他就应允了我。这个朝圣的旅途是从一个怎么样祷告开始，他向神的呼求来开始。 在这里面他的祷告其实如果比较好的翻译的话，他说我曾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就是我这个祷告，我曾经有这样做一个祷告，我曾经在一个急难当中我来祷告耶和华，他应允了我，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但是他第二节开始呢，他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时态，他又变成了是一个现在式。那所有的人他的解释就是说，好像是这个人他其实是在感谢的一个诗歌，他感谢当初他的祷告得蒙神的应允，但他在用现代式的方式来描写当初他所经历过的急难啊。但是更多我个人的感觉，他其实是说我以前祷告曾经蒙应允，这是我的经历，我知道神是信实的，当我急难中我祷告的时候他会听我的祷告，现在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我再次来跟神求告。这就是第二节，就是说我现在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神啊拯救我。这边很好玩的 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急难中求靠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苦难？既然他要应允我们的苦难，要把我们的苦难最终会把它拿掉或怎么样或安慰我们的话，为什么他要给我们的苦难？为什么经过苦难之后我们来祷告他才来应允？为什么要神要这么做？这是第一节给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想说，其实苦难对神的子民来讲是有意义的，我们都不喜欢有苦难，我们都不喜欢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神有他的目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读诗篇，很多人喜欢读诗篇，因为很多讲到我们的心声，很多时候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你知道大部分尤其大卫他写的诗篇的这些诗歌是在什么时候的状况之下写的？是在他逃难的时候写的，是在他被追杀的时候写的，是在被敌人逼迫的时候写的，不是他在怎么样他在风平浪静，不是他在怎么样皇宫享受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反正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灵才会变得敏感，我们才会转向神。很多时候等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神，我们才会转向他，我们才会想要更加来怎么样亲近神。很多时候真的是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反而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成长的时候，不是吗？你的生命你的品格被磨练的时候，很少是在你平安无事的时候，通常是在你经过一些困难悲伤之后，你怎么样你发觉你成长了，你的人生观不一样了，你更加坚强了。这是苦难的一个很神给我们是有目的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期待，神啊你是美好的神，神啊你是慈爱的神，神啊你是怎么样怜悯的神，所以神啊你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让我平平安安万事如意笑脸常开一帆风顺。这好像我们对神的 job description， 因为你是好神，你也全能的神，所以你就让我平平安安吧，你就让我快快乐乐吧。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掉，就是说神他给我们的这些苦难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是我们需要的。有一个二世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叫 C.S. Lewis，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讲一句话说，这个啊 苦难，或者说我们的疼痛苦痛啊，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怎么样，一个已经不理神了，已经完全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神用这个苦难来怎么样大声跟我们讲话，得到我们的怎么样 attention， get our attention。 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已经好像生活得太舒适了，很多时候我们太安逸了，很多时候反而我们怎么样开始随波逐流了。神有时候知道我们需要苦难，神知道我们需要苦难，为什么？腓立比书讲的说，照着神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切的需要给我们都得到充足。我们很喜欢这个经节，但是我们常注意去读，它是一切的需要，不是一切的想要。我们常会想说 God, this is what I want， 但是很多时候神是什么 What I need， 是我需，不是我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嘿回头，提醒我们嘿 maybe 我们要更加与神亲近，嘿这个苦难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这急难当中，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急难当中，他开始祷告，他开始看清楚他的环境，他的环境怎么样，原来是这样的环境，他的环境是充满的怎么样谎言的环境，他的环境是充满怎么样诡诈的环境，他才忽然间警醒，这个诗人警醒，他的环境是充满怎么样征战的环境，他还警醒他，我需要怎么样再一次出发了，我再一次怎么样开始往这属灵的高原继续来前进了，我开始怎么样我来这个朝圣之旅。神利用这样一个急难唤醒他，让他提醒说，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要继续前行，我们有个更美好的家乡，永远的家乡在前面，不要在这边停滞不前。所以他在这个苦难，神的一个功能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怎么样要 move on。 神不希望有时候我们真的对这个世界太过安逸了，对这个世界太过于满足了，这个世界我们变成怎么样太投入了。神反而要我们体验到这个世界是个旅途，虽然出去旅途蛮不错的，但是呢 somehow 这个地方还是感觉上缺了些什么东西，不是我想要在那边永远待的地方。它让我们挑起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不满足感，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子，这个环境怎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然后我们才开始思考，其实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真正的能够满足我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家，更美好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旅行，或是我们会出差，我不晓得你出差或是旅行你的心态怎么样，当然刚开始出去很高兴很好玩，吃得很好，不用人家煮饭给你，不用自己煮饭，要别人煮饭给你，住得很好。我以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我大概每个月都要出差，出国，都是住，我们公司还蛮不错，都是住五星级或四星级的，至少四星级的，出门都是坐怎么样business class， 甚至有时候 upgrade 到头等舱。你就觉得你要在那边餐厅里面你要吃什么，反正你都点嘛，反正公司付钱嘛。但是我常常觉得，我出来之后，不管我住的再怎么好，我吃再怎么好，我就是想回家，我就想回家我那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就是想回到我的狗窝。 就是我觉得不管我们出去旅行，真的不管这个地方风景再怎么好，吃的再怎么好，住的再怎么舒服，我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开始会想要回家了。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个地，这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出来旅途的，这个世界上有的地方蛮不错，很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享受，可是你心中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毕竟不是我的家，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我真正的家。彼得在他的米德前书里面二章十一节有讲到这个心情，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所以他劝我这些人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很多时候我们太舒服了，在这世界上太享受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已经太投入这个属世的生活了，忘了我们在这边是寄居的，我们的心灵渴望一个属灵的家乡，但是我们的肉体啊，却还蛮喜欢这个怎么样，肉体的这些世界的这些享受。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征战，很多我们就在征战，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肉体征战胜过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开始就 settle down 了，我们好像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就住的就定居下来了，就开始同化了。这是神他会用不同，因着他的怜悯，用一些事情甚至苦难来提醒我们该再重新出发了， move on，不要久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个朝圣的路途，继续来前进。这个诗人说怎么样，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这是怎么样，诡诈的言语，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神啊，救我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对我们有产生什么样子的危险性吗？有产生什么伤害性吗？我们通常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的话，啊，箴言太多地方跟我们讲到这个，他提到就是说，说话浮躁，你的话语有时候会对人家是一个很深的伤害，不是吗？如刀在刺人，很多时候一句话可能是从小人家讲的对你讲一句话，让你到心中现在还在痛，可能是你的配偶无心的一句话，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父母，是你的敌人，你的同事的一句话，让你现在想到你还会难过，这句话让你还是失去自信，但是这句话还是让你怎么样，觉得羞愧。话语是很有力量的，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箴言十八章说，生与死都在怎么样，舌头的权下。话语的力量强到很多时候怎么样，它会带来生死，很多的征战，国家国与国的征战，人与人的征战，都是先从话语开始，慢慢加重激烈，最后变成征战。诗篇127篇第七节就讲到怎么样，爱好征战，他们这些爱好征战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很多时候话语虽然很小，啊，这雅各书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舌头在我们的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但它怎么样，它的功能却是最非常大，好像小小的火能够将整片的森林都怎么样燃烧起来。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它甚至讲说是个罪恶的，好像一个来源啊，它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舌头甚至可以带来怎么样，好像从地狱般来的这样的一个诅咒，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我们都有办法去制服他们，但怎么样，我们却没有办法怎么样来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 这个舌头怎么样成为满有怎么样害死人的毒气。话语是充满的力量的，话语是充满的怎么样毁灭性的。诗人的祷告，救我脱离说谎的话语，救我脱离这诡诈的舌头。如果你仔细想想看的话，很多时候反映到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自己周遭的环境，不是吗？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常常收到一些 fake news， 现在讲假新闻，我常常收到这些 fake news， 对不对？你常常看觉得这个是真的，怎么这是真的吗？你很怀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前天收到一个教你说怎么样可以剥蒜头，你有没有收到？好厉害，他剥蒜头不用剥皮，一下就可以蒜头弄好了。结果很多人去试，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这些常常在网络上，很多时候都是欺骗人的话语。然后我这几天更好玩的是，你相信你们一定都收过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很多这种欺骗诡诈的话语，这是我这几天收到的讯息，你们一定收过，来听听看。哦，等一等，再来一遍。你们听过？他就是怎么样？这里是领事馆，对对，我一讲你们知道，你这里是领事馆，你有一个重要的文件要赶快来拿，或是怎么样？这里是怎么样 ？IRS， 哎，你赶快来处理你的 tax， 或是怎么样？各种不同的这种怎么样诈骗集团，我们身旁随时随地就很多这怎么样？这些谎言，对不对？这些欺骗的话语。所以你注意看，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习惯，甚至已经引以为常了，就觉得见怪不怪了。我们打开新闻，你注意看，我最近在看新闻，我就在想说，这个我前几天这几天的新闻，你看到美国不是说他们有台无人机在伊朗那边被打下来吗？有没有？美国说我不是在你们的领土，那伊朗一定说你就是在我们的领土。哎，一定有一个人说谎嘛，对不对？一定有人说谎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连政府都会说谎。我们今天也常看到很多这种诡诈的话语，对不对？我最近这几天啊，真的有点 frustrated， 因为我们开始家里要做一些小小 remodel， 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找了一个contractor， 哇，这 contractor 真的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心，非常的这样子怎么样，跟我们讲了很多怎样 promise， 然后我们真的看他真的是很诚恳这样啊，我们就 sign 了 contract， 给了钱。交了定金之后呢，都没有消息了。我想你们碰过很多这种 remodel 的故事，等到你们开始怎样，他甜言蜜语这样跟你讲很多事情之后，等到开始给了钱定了金之后呢，哎，他不说一个礼拜要给我这个东西吗？怎么三个礼拜四个礼拜都没有消息？打电话给他说这个礼拜会给你，这个礼拜会给你，完全都没有消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事情好像听了，大家也是觉得见怪不怪，每个人都有这种故事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好像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是就是这种说谎的事情，就是很多这种诈骗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在竞选，大家也都知道这些竞选人说开的支票，很多时候怎么样，选完之后也没有人会记得了，他骗到你的选票之后大家也不会记得了。最近的这个竞选有一个很好的主张，我真的很喜欢，但是不晓得能不能达成，他每个人一个月可以发1000块钱。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政见？每个人一个月可以发1000块钱，哇，真的好吸引人，但是我不晓得他该怎么做得到。反正我们就是怎么样，很多很多的这样子好像谎言在我们当中，很像很多诡诈的舌头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无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变成怎么样，习以为常，这好像见怪有，我们也不觉得很奇怪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更大的谎言是怎么样跟我们讲，就是说怎么样，哎，其实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了，反正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你凭着你的良心做，这就是对的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神了，神的标准对我们来讲真的不需要了，只要你自己，你就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世界上充满了许多这样子的谎言，这个诗人在这边有提到，对这些说谎、这些伪善、这些欺诈的人，对他们讲说怎么样？哎呀，这些虽然你一下你可以好像一时得胜，好像一时可以伤害到人， 但他神在这边讲到说怎么样，神怎么样，神会将这些话语，这些你的舌头啊，他会怎么样，他会给你什么呢，要加给你什么呢？神的审判有一天他会临到的。他说你这个就是神会给你的审判，就是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很多时候你当你我们被人家这样子伤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只能求神在这边抒发我们的心态，在这边真的是跟神讲，哎呀，真的神啊，求助你真的是将你的公义彰显出来，让这些人能够自食他的恶果。哎，真的很好玩哦，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诅咒他们，但很多时候真的是这诗篇是很真实的把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讲出来，真的是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把这个审判我自己不放在我的自己的手中，但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我相信你会有最公义的审判。他将他的这样子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来抒发，来到神的面前来倾诉。但是更可悲的是，这个诗人发觉就是说他所处的一个环境是一个他好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环境。他说怎么样，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这个环境我住在这个地方，我好惨啊，我好惨啊，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我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我希望和平，但是这些人却怎么样，希望要征战。这边有讲到米色，米色是旧约的一个人，他是亚佛的儿子，是挪亚的孙子，他是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记载的。那如果我们在读圣经上会提到，就是说他的后代是住在小亚细亚，大概黑海这一带，就现在土耳其的那地方。那有提到这叫基达的人，他是以斯玛利的儿子，我们知道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夏甲他的妾生的儿子，以斯玛利的儿子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创世纪二十五章的，他的后代是生在阿拉伯沙漠的游牧民族。这个两个民族在当初他们就有名，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好战骁勇善战的两个民族。当然这个诗人在这边讲他寄居在外邦人当中， 他不是真的住在这两个人当中，因为他这两个地形上面离开太远了，他是这样的形容，他住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当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是追求和平，我希望能够和睦相处的人，但是我的周围的人呢，他们却怎么样，好像容不下我，在这里面好像容不得我开口，我没有办法出声，我一开口他们就要跟我怎么样，就要跟我争辩，我一开口他们就要跟我征战，我希望能够和平，但是他们却是希望怎么样，征战。唯一我能做的，他们希望我做的就是我怎么样，闭口哑口无言。我不晓得你会感觉到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的心声吗？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变成我们不太敢发言，我们不太敢讲出我们心里的 conviction， 我们不太敢讲出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不太敢讲出我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当我们讲出我们心中这些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争端就来了，很多争议就来了，甚至很多攻击就来了，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都是很守旧的人，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基督是没有爱心的人，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心胸很狭窄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变得好像我们这个 minority， 我们不太敢真的把我们心中的话讲出来，因为我们讲出来马上就有一些怎么样压力，马上就有一些攻击过来。这个就讲出这个诗人就讲，好像讲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声一样，在这边我们希望和睦，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诗篇120篇，就诗人所讲的一个情境，在某些方面其实反映到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情境，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有蛮密切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我们今天，我们是来教会来敬拜。但是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今天你早上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这个地方敬拜？你带着什么心情来这个地方敬拜？你带的心情是一个，反正每个礼拜天我都要来做礼拜，是一个好像 routine 习惯性的礼拜天时间一到我就来敬拜，还是今天你可能是你老婆说，哎，你今天一定要去敬拜。如果小孩子的话，是爸爸妈妈叫你一定要去敬拜，还是你今天想到就是说，今天我如果没有 来教会敬拜的话，等一下就会关怀同工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还是乖乖来敬拜，或者牧师就会打电话来找我，你怎么两个礼拜没有来敬拜？还是你今天带着是一个朝圣的心情，很兴奋，很期待，就跟早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期待这个机会，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跟他的弟兄姐妹去敬拜神，在他们历经的他们的生活周遭当中，他们住的很多都是外邦人，在他们地方可能他们生活习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对许多价值观非常不一样，他们当中看到很多他们的行为，他们没有办法融入，他们在这地方看到很多偶像在他们当中，他们心中有个渴慕，他们希望到怎么样耶路撒冷去跟他们有相同的信仰，跟他们相同的这样子一个价值观，跟他们这样相同这样子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是不是我们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想法？经过一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我们上班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多跟我们什么可能跟我们价值观很非常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 out of place， 格格不入的。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在这边属于世上的挣扎，我们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在有些伤害，我们希望这个礼拜天我们真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有个来自地方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起来敬拜。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很难将我们的圣经上的教导，我能够很难在我生活当中活出来，甚至很多时候我在这个当中，我会因为我的一些想法，我会得到一些伤害，我得到一些攻击。我希望我能够在教会的地方跟我的弟兄姐妹来到这地方怎么样一起在这边敬拜神，一起在这边得鼓励，一起在这边来打气，一起在这边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不是吗？不只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这样子一个朝圣的心情，其实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应该好像也就是一个朝圣的心情一样，整个旅途就是一个朝圣客的旅途。地上的圣殿其实只是天上圣殿的一个预表，天上有个圣殿，地上的敬拜只是天上敬拜的好像一个怎么样影子而已，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有个真的是美好的圣殿，神的同在那种的地方，我们在这边的敬拜在那边会有更百倍千倍的美好，天使天君跟我们的敬拜，我们在这边这个旅途好像是一个怎么样过程而已，是一个寄居的，我们是一个朝圣者，我们是入侵这个世界，但我们是向着怎么样一个方向去走，我们是方向那个怎么样一个美好永恒的家乡在前进。不论这个旅程有时候真的是蛮好玩的，有时候会有困难的地方，但有时候也是会有蛮不错的回忆的地方，但毕竟这只是一个旅途，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在这边只是个过路客，我们只是一个旅客而已，我们只是怎么样一个朝圣者，我们是一个朝圣者，我们要一步一步向着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 向着我们永恒的家前进。这个旅途它叫上行之歌，一步一步的往上行。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行，越高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就像早期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在上到朝圣的时候，他们唱这些诗歌，边爬边唱这些诗歌，在预备他们的心，准备来觐见神，准备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旅途也是一样，我们的属灵一步一步的提升，我们在准备我们的心，当有一天我们到那真实的圣殿，到那地方敬拜神，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一步一步往上爬。往上爬是要费力的，爬山是要费力的，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灵性的提升也是要付代价的，也是要付出的。但是如果你去爬山，你就知道，当你爬到那最高点的时候，你的 view， 你的风景，你的 reward 是多么的好。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个属灵的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碰到困难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走不下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想要休息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怎么样，好辛苦。但是我们怎么样，尤其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路程好像一个 uphill battle，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文化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个 counterculture 的一个文化， uphill battle， 我们必须要往上挣扎。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停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哎呀为什么要这么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不愿意再往上爬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我们就怎么样放下来了，我们就跟附近的跟我们周围的非基督徒开始怎么样没有差别的。这时候我们要很注意，我们是不是太安逸了，我们是不是被同化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我们这个上行之路，我们这个朝圣的路途。今天张牧师在我们台语礼拜堂，他用的经节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二节，不要效法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经文，常常提醒我们，当你发觉你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两样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了。当你觉得太 comfortable， 你在这世界上觉得已经没有格格不入了，你可能是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了，你已经跟这世界上一模一样了。这时候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继续站起来，我们要继续怎么样，继续我们的旅途，继续来往前走。这个旅途，当我们在这朝圣的旅途往上走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人走是很辛苦的，也是我们落单的时候走很辛苦的。就像当初的朝圣者，他们都是同行，一群人他们一起走，有保护，有鼓励，互相打气。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在这个朝圣的旅途，在这属灵的向上行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互相同行，互相打气，互相真的是彼此支持，鼓励，造就，让我们一起真的是手牵手走过这一条路途。在这条路当中会碰到困难，会碰到危险，但是感谢神，神与我们同行，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有他同在，急难当中当我们呼求他怎么样，他就必应允。我想结束的时候用这条诗歌向高处行来做我们的一个祷告，好像把这个诗篇120篇，这本身就是一个诗歌， 当然我们不晓得当初他们是怎么唱的，但今天我们同样的用一条诗歌再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天路客，我们是个，这是个天路的历程。我们再一次提起我们发酸的双发酸的腿，放下垂的双手，我们再一次来走这个天路历程。我们一起来再唱这首歌《向高处行》，我们是不是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呢？
我今只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处，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恐惧，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倦长居吃惊，但我醉酒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足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升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求主助我，
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我们起来做个祷告。主，我相信这是我们在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心中的呼喊。主，带领我们走向那高原之地。主啊，当我们在有些时候停顿下来，我们怠惰，我们停滞，我们不再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圣灵，用你的柔声细语，用你的慈声爱说，用你的肝，用你的脏，再次催逼我们继续在这个属天的路途上面，越走越快活，越走越清醒，越走越渴慕，越走越感受到与主你的同行。让我们一直走，一直同行，如同以诺一样，走到一天的时候，我们被主你接回到我们那自美好的天家。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旅途当中，你不离不弃，永远与我们同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